民数记第二章18节到34节，在西边按着军队是以法莲行的岛，让以法的儿子以利沙玛做以法莲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40,500名。挨着他的是马拿西支派比大叔的儿子加玛列做马拿西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32,200名。又有便雅悯支派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做便雅悯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35,400名。凡数以法莲营按着军队被数的共有108,100名，又做第三队往前行。在北边按着军队是但宁的刀，亚米沙的儿子亚西以谢做但人的首领，他军队被守的共有62,700名。按着他行的是亚协支派摩兰的儿子伯杰做阿谢人的首领，他的军队被守的共有41,500名。又有拿弗他利支派以南的儿子亚希拉做拿弗他利人的首领，他军队被守的共有53,400名。凡但行被守的共有157,600名。又归板刀做末队往前行。这些以色列人叫做他们的宗族，按他们的军队在诸行中被数的，共有603,554名。唯独利未人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照这样行。个人叫他们的家室、种族归于板刀。起安行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谢谢梅弟兄啊，我们这个是接着昨天讲到安营跟起行。安营就是按的东西南北来安营，起行呢就是按的一二，然后中间，然后三四队啊这样的起行。这边我秀了一些资料啊，这个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大概都听过了啊，这个圣经简报站。然后我想，在国内弟兄姐妹应该是可以上这个网页吧？YouTube 我知道不行，但是上这个网页是不是应该可以？可以 download 它的 PowerPoint。YouTube 大概不行，然后后面它有一个 download 啊，这个 download 也许在大陆我不是确定可不可以。我刚刚看了是一些录音啊，好像没有影像，但是是录。哎，也许可以 MP4 呀，所以也许有在国内弟兄姐妹哈，你们如果要自己查一些资料，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资料。他是讲到东南西北大概有多少人，我想请大家很快的看一看。昨天讲到在东边啊，第一个为首的是犹大啊，他们人数是最多的。你看这3个加起来人数是最多的。再来是南边啊，南边跟北边差不多啊。你看这三条线跟这三条线平均起来差不多。然后在西边呢是最少的，大家大概有个概念啊。东边多，西边少，南北差不多。然后这是另外一个资料啊，有一个叫《圣经综合解读》的。我把网页放在这边，也是大家要是有时间也可以看看。他把它就按着这个比例啊，大概画了一下。刚才讲到东边支派最多的是犹大支派，人最多，所以画的是特别长。然后西边呢是最少，就比较短。然后南边跟北边是差不多长的啊，所以画出来是这样子的啊。中间是会幕，然后旁边还有利未人。 然后在这个圣经综合解读里面呢，他用了一段经文，就是民数记里面的，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民数记24章那边讲到有一个巴兰，然后好像是有个王吧，叫他去咒诅以色列，但是他神的灵在他身上，他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然后这个有一个记载，就讲到这个巴兰啊，他举目啊看到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啊，应该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安营就是他们停留的时候，他们安营就是这么安营的，按着这个次序。结果呢，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就提起诗歌说啊，他就说了一句话，重点在后面这边啊，他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等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他这边画的，他是从上面这样子往下看啊，因为他能够看到全部的话，应该是从上往下看，这应该合理的。我想分享的就是，当我们按着神的吩咐来做的时候，我们在下面我们自己看可能看不到什么，可是从神从天上看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这是在旧约他就说很华美很华丽，可是到了新约我们就看到这个真的很像一个十字架，昨天是好像吴长老提到对不对，这个真的很像一个十字架，所以当我们按着神的吩咐做的时候，神从天上看到的好像是一个基督的身体一样。那我想到的这个问题啊，就这两个问题给大家参考了。就从神对以色列人如何安营起行的吩咐中啊，我们能不能感受到神的爱？我们现在读的都是旧约，如果大家读了旧约以后，心里面的感受想到的啊，都是一大堆的诫命规定，而感受不到神的爱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点危险。因为到了新约以后，耶稣最痛恨的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拿了一大堆规定，记得一大堆规定，可是他们好像是感受不到神的爱的一群人。所以我就想，我们来看一看啊，从这段经文里面，你能不能感受到神的爱？然后今天神有没有吩咐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天当如何的来安营来起行，安营比方说就是在家里啊，你该怎么样的居住啊，你该怎么样的行起行，比方说你在外面上班啊，或者怎么样啊，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分享吧，就是看看神有没有吩咐我们每天当如何的来安营起行。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当神的子民按着耶和华神的吩咐啊，就是各按本位，各归本道，安营的时候，从天上看到的是一幅很华美的帐篷，是一幅很华丽的帐幕。这个画面，我想请大家也可以在小组里面呢分享一下自己在神家里面的本位本道是什么。标记就是自我介绍吧，因为我们在灵修这么久了，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我想还是不熟吧，像我很多人我也不大熟啊，只知道有一些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些不是，但是究竟是哪个教会我好像也不大知道，所以我在想大家要愿意的话，在小组里面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啊，大家等于是彼此介绍一下，让大家认识彼此更多。
好，谢谢华美啊。那这个第二个讨论问题很好哈、我们今天也正好是周四，我们是随机分组哈、那大家可以彼此简单的哈、介绍一下，认识一下哈、那读到现在了，《民数记》从第一章读到第二章，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个次序哈、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也讲哈、在神的家里，我们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而行啊，所以神的百姓里面，你看刚才华美讲的一点很好哈、就是我们身在其中的人，以色列百姓在营中哈、他看不到整个这个图画，但是他们各自守住自己的位置啊，照着神的安排去行，从天上看，从上面看， 就是一个很美的图画哈。那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领袖们所起的作用。我们知道哈，在神家里面做领袖的一定要做仆人，这是没有错的哈。从新约到旧约，包括这个摩西啊，也是做仆人的，他格外谦和，超过众人，他的品格是非常重要的哈。但是呢，我们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忽略了对教会的管理。甚至这个在神的家里，如果我们听到领袖哈，有些弟兄姐妹就不同意哈，在神家里不要提领袖啊，不要讲领袖，要讲仆人，仆人是对的啊。但是呢，通过我们读民数记，我们发觉领袖、带领者、管理教会、治理教会，这也是神交给领袖的这些仆人的很重要的职责，是不能忽略的啊。所以我们也从这一点哈，在神家里面。管理、治理、领袖的关键的作用，重要的作用啊，很好。刚才在小组里面，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自我介绍哈。我们小组里面除了马里兰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之外，还有北卡的哈，他们在一个美国教会底下有华人团契啊，他们有自己的祷告会、自己的崇拜聚会，很好哈。我们有郑姊妹，她是 Virginia 的一个 Saint Paul。路德会的执事哈，他年岁比较长，快90岁了，哇，还在神家里忠心的服侍哈，真的是为每一位感恩哈。那今天我们注意到这个三节34节哈，刚才 Cindy 讲，但是没有讲完，那 Cindy 再从头把你的思路把它讲完啊，交给 Cindy。
今天大家可以互相的介绍，非常之好啊。因为更加认识很多弟兄姐妹都是从另外的教会来的。那我们每天都看到，但是也不太认识。今天也可以认识一些弟兄姐妹，非常好。那我们今天也讲到，这些以色列人在民数记这个时间就是说统计人口的时候呢，有很多事情都是从摩西讲出来的，但是在34节、34节最后都是讲到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摩西所讲的不是出于自己的思想，是从神而来的。那我就想到，在我们在教会或者是在教会服事，或者是在家里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随便的讲话。随便的做一个决定，很多时候都会用自己的思想去做什么决定什么提议那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呢，因为只有神所讲的才是一个标准嘛。那如果用我们人的思想去想，人的思想去做的时候，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也想到这个，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很多时候都会有这个过犯。当有这个是在服侍里面经过这些年的服侍，也看到很多的不同的意见。有时候弟兄姐妹会生气啦，也会争吵啦，在会议里面。但是我自己就想到，我想这个肯定是神不喜悦的。那个时候又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继续的争吵的时候呢，更糟糕呢？就想到，这些如果真的要做决定的时候呢，当然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会有一些心里面不舒服呢，因为这个不是我想出来我想的结局，或者是这个。这个result 呢？那怎么办呢？我就是在服侍里面呢，学习到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会有，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寻求神的意思。当我们真的愿意谦卑下来寻求神的意思的时候呢，神必定会喜悦。但是不是？不是说在很短的时间可以马上寻求神的意思呢，真的要经过祷告，要谦卑下来才可以知道。 如果最后大家因为在会议里面，很多时候都会投票啊哈，因为有不同的意见呢，就来投票了。诶，我也想，很多时候啊，投票的结果都不一定是正确或者是自己所想的，那个时候怎么办？真的要顺服，因为这个就是神容许发生的吗？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决定真的是错的，可能会是错的。如果真的是错的，神必定会纠正。真的有经过服侍的过程里面，这样的服侍的时候呢，给我真的心中有很大的平安呢，不需要再争论了，因为在吵架争论的时候也没有用处。但是神还是在掌权嘛，所以神必定会走进我们每一个错误，再去重新来到神的意思里面，神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在那个过程里面，也是让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功课，就是寻求神的意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谦卑，怎么样去顺服神。所以这里我也看到，哇，真的很感恩了。这个在民数记里面呢。或者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听从摩西的话，但是在我们世界里面呢，真的我想真的很少会有这个机会。但是我们遇到困难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都是回到神里面才可以解决问题。这个还有现在我们也在礼拜天里面呢，也学习到怎么正道呢，也学习到怎么样彼此相爱。如果我们真的不能够用尽心尽意尽力去爱神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够做到，也不能够思想到彼此相爱。所以也是最重要的，好像华梅说，我们那一天分享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是先要去爱神，我们才懂得怎么样去做，在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因为爱神，我们都会愿意去做，所以，都不是不容易啊。但是我们就是去爱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得到。感谢主。
好，谢谢 Cindy 的分享啊，很多具体的事情我们在教会、在家里都会遇到的啊，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哈、啊？神的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家哈、啊，这个回到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里面，可以有很多很重要的这些原则去follow 的啊。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是吩咐摩西、亚伦，然后有各个支派的这个领袖。带领者啊，那他们的责任哈，摩西的主要责任是传递神的话语，他要听清楚啊，神怎么讲，神怎么吩咐他的啊。然后呢，这里都没有摩西自己的话啊，都是他传递上帝的话给神的百姓。那他一定要听清楚啊，要记得仔细啊，要讲得清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他作为 leader。是一个很重要，治理神的家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再有他要去数点人数，对不对？他要带着摩西，带着亚伦呢，带着其他的 leader 哈，一起去数点，分配工作，这都是摩西、亚伦他们要做的哈。选召领袖，每个支派的那些人是按名选出来，招出来的哈，不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哈，是这个神定规哈，呼召他们出来。去做这些事，带他们去打仗啊！大家还记得，在出埃及记的18章哈、啊，这个叶特罗就是摩西的岳父，有给他出主意，告诉他设立首领、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还有10夫长，摩西就照着去行了哈、啊。那是1年前的事情，那是叶特罗所讲的，这一次是神讲的，神亲自吩咐摩西哈、啊。所以这个人的时间跟神的时间有一点不一样哈、啊，神所看重的先见会幕。先学习敬拜，先学习亲近神，然后再做治理的工作。哈，这个是神的次序。哈，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不是说治理的事情不重要，治理的事情很重要。哈，那是在征战行军之前要做好的事情。哈，但在这之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上帝的次序啊，先让他们去学习敬拜，先学习清理自己的罪啊啊！刚才讲到这个爱人啊，爱人之前先学习爱神啊。当我们学习爱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样去爱人啊。再有，我们看到就是在神家里的治理管理是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啊啊！在美国，我们讲究民主啊，讲究这个一人一票。啊，大家都要开口，都要说了算，都要去参与，但是在神家里面，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大家有没有看到神的带领，有没有听清楚神的声音，有没有照着神的主意去做。神在教会中设立的 order 不是一个民主的制度啊。你看，有人后来就有人去指责摩西是一言堂吗？为什么整天只听摩西一个人讲？先是这个亚伦和米利安啊，发出不同的声音，结果神就惩治亚伦和米利安。到后来啊，整个一个宗派起来，可拉党啊起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就是说，怎么神只借着摩西一个人讲话吗？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代替神代替这个神来讲话呢？啊，那后面我们就会看到啊，神是怎么惩治可拉党的啊。那当然今天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宣称自己有这个摩西的地位啊，那是不一样的啊，但是这个原则是大家要明白的啊，我们要都要寻求神的旨意，不要照着世界的方式啊。好，一人一票，我们来选举，来这个投票，谁的声音大我们就跟谁的。 That's wrong 啊，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接着祷告啊。神也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来显明他的旨意。那就像刚才 Cindy 所提到的，如果做错了这个决定的话，神也会负责啊去纠正的哈。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在神的面前哈，借着各样的方式，祷告也好，投票也好哈，等候寻求神的旨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显明啊，这是神治理他家的啊这些重要的原则。
那我们这一组呢，我们就是从安营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图画当中，我们看我们分成两点，一点就是个人的，那在个人的这部分呢，我们看到的是十字架的爱，十字架上的爱。那当我们个人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生活中会有很多的挑战，会有很多的困难。然后呢，可是呢，神在天上他是看得一清二楚，有时候我们看不到，可是神在天上他却是看得一清二楚。那神也会借着生活中的一些挑战呢，来帮助我们在生命中来更加的成长。那我们个人的部分呢，我们就是要更加的来顺服神，来相信神的旨意，神呢一定会来帮助我们在生活上，我们与神一起来度过，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那这个这样子的画面呢，十字架上的画面，在天上神看的是多么的美好，那也是造就一个我们的生命。那这也是就是让我们想到说，当我们真的是完全在顺服在神的旨意里头，的这个十字架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中我们有永远的福乐。那第二点呢，是就是讲到是教会，从安营的这个部分来看到教会的一个角色。那教会呢，就是我们第一个要有明确的目标，那若是没有 明确的目标的话，那就是在浪费时间精力。所以呢，在教会里头有不同的团队，那不同的团队在服侍神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来求神来清楚明白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当目标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同心的往前行。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有团队的观念要清楚。在教会里头呢，牧师、传道人、长老、弟兄姊妹，我们有不同的那个角色，那我们要有团队，大家一起来来彼此互搭、相辅相成，这样子呢，适当的人做适当的事工，这样彼此的合一，更加的来荣耀神。那第三的呢，就是要有相同的意向，意向是很重要，是教会动力的来源。那在马太福音28章 主耶稣就已经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意向，就是我们要往普天下，向万民传福音。所以呢，这个教会呢的那个意向非常的重要。什么是教会的意向？什么是那个团队的意向？我们要清楚明白。那第四个呢，是开放的交通。那这个沟通是很重要，不是只有开会，那平时的沟通呢就很重要，彼此的来带导，然后呢就是信心的交通，我们把弟兄姊妹的一些负担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彼此的为我们的肢体来带导，来关心。那第五就是祷告的合一，那我们看到东西南北中间最重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神，约柜在中间。所以呢，当你有任何问题的，不管是东西南北，都要朝向什么？朝向中间，朝向神。所以呢，神就是我们的中心，团队的中心就是神。
我们小组因为华美提出来，就是让大家互相做介绍，所以我们把可以说99%时间都花在互相介绍上面。就介绍上面，我们有一个体验，就是很多都是刚刚信主，都在教会，有些都就好像有些事情好像刚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做。其实我们从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从最简单的服事开始，就是从。你早点去教会帮摆摆桌子啊，或者是迎接这个弟兄姊妹的到来啊，或者是你教会结束以后就是打扫一下子卫生，或者帮助一下子那个各个方面很小的事情。然后要是有灵命成长以后，或者是牧师让你做什么事情，你有时觉得自己好像还不够格去做的时候，其实没有关系，你先做，这个也就是圣灵在引导着大家开始慢慢就开始往这个就开始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了。虽然我们这个整个教会不是像大家好像去了就是光是听，你好像看戏看电影这样子就坐着呢，其实大家都是每一个人的都有不同的。作用就好像一个肢体一样的，大家是互相是在一个肢体里边是互相帮衬的。经文来看，有一句话就是"各按本位，各归本刀"。这个呢，其实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己的位置，但是我们中间呢，中间它是会幕，会幕的话就象征着这个神圣灵，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的话，其实实际上，地理上是哪个位置，实际上哪个方向是不重要的。只要我们灵里向着神，就是向着教会才重要。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成根的平台，我们现在的大家的地理位置是东西南北的，但是我们灵里边是有神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只有神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平台做好，大家实际上虽然我们好像每天都是在线上交流，但是实际上大家的心都是在一起的，因为我们有中间的这个灵在这里，有这个神在我们中间。
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神哈、哦，所以他们取的名字里面看到都是啊、哦、尊贵的，要认识神啊，要这个都是朝这方面走。那我们应用到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就提醒我们有负面的名字，有一些负面的时候，我们也就他说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亚西拉。他的名字叫做"我兄弟是恶毒的"，哎呦，我在想说，哇，糟糕，这个，所以我们要分别，就是哪一些就是是神不喜悦的，哪一些是神喜悦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从名字里面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认识神，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神最喜欢的是什么？后来的一个归纳出来就是。谦卑顺服啊，所以从有时候从人名这个地方呢，也给我们一些提醒哈。
按照民数记的记载，神的规定绝对不是从人而来，领袖 也是神选召的。所以说大家一致都是抬头仰望，要谦卑顺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神要有敬畏的心。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民族是非常顺服的，因为神怎么吩咐摩西，摩西怎么吩咐他们，他们都照着去行。所以这里面就看见怎么能够同心合意，只有敬畏神才能够办到。所以教会里面，我觉得要教导出信的弟兄姊妹，我现在信了耶稣了，我现在重生得救了，我不能够再做主人了，我要把我的心里面的主要的位置让给我们的神，我敬畏他，因为他创造我，他救赎我，他爱我，我才有今天。那我听他的就绝对是对的。我们如果都有这么一个想法的话，那教会里面就很容易大家一心来寻求神，来走正确的路。否则的话，我来教会是为了我得福气，我要得点好处，我要在世上生活的好一点，带着各种杂念来到教会，而不是敬畏神，专心的仰望神的话，那一定会造成混乱，这个部队就不成部队了。
除了要想来教会得到好处以外，还想在教会里面出风头，想表现自己，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问题就在这里。好，我补充。
好了，我们两个讲完了，谢谢。
对啊，我们这一组正像牧师所讲的，随意分组之后，真的认识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组居然有三位从北卡来的，一位在哈尔滨，一位在 Boston， 不同的背景，信主的年份都不同，但是有一个心愿，都愿意来到这个成根的平台，更多认识神，更多在神的话语下面上面下功夫，这一点很宝贵，很可爱啊。那刚刚大家都讲得非常好，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真的要以主耶稣为中心，就像那个十二个支派布局的时候，中间就是约柜会幕，表示神的同在，而且定规了我们人所该有的角色，该站的地位，特别在我们教会里面，而且真的要认识主是我们的主，认识他的权柄，根据他的心意，真的要活在主的旨意里面，要在十字架的原则下生活，这个不可以忘掉。为什么呢？我们重生，就刚刚大家讲的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才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教会里面站对位置，发挥我们自己肢体的功用。昨天的牧师讲过了，各尽其职才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但在这个中间呢，有很多的包容、体谅、爱心、温柔，整个教会才进行得下去，才能够见证主是我们的主，才有更多的时间去传福音、去宣教。这个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在属灵的灵程上面慢慢来学习。
那今天我们剩下的时间交给雅茹姊妹啊，她要分享她的读经心得。
刚才从大家各自的介绍当中，给我的感受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因着一个爱字，他们首先是来爱神，然后产生了对教会及教会当中弟兄姊妹的爱，然后都有一颗甘心愿意按照自己的能力各按本位来服侍人，最终目的是来荣耀神。 那么我爱神的表达方式就是把我读经的心得分享出来，来赞美神。利未记从开始到结束，给我印象最深的经文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特别是11:45经文是这样说的，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不断地用这样的话来提醒以色列百姓，就是让他们牢记他们的救赎主是耶和华。神把帐幕立在百姓当中，神要与百姓同住，所以教导百姓该怎样过圣洁的生活，活出被分别出来的样式来荣耀神。从第一章开始，神颁布献五种祭的条例，目的就是给百姓认罪悔改的机会，不继续活在罪中，预备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23章又再次强调了如何守神所设立的七大节期，一是提醒百姓不要忘记他们该敬畏的是他们该敬畏的神是耶和华，另一方面是要守住节期过圣洁的生活，目的是让百姓活出被分别出来的样式。学完利未记，那对于现在的我该如何运用到我的属灵生活当中呢？这也是我该思考的问题。首先我明确我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的，我是他的宝血洁净了我原有的罪，我有了属灵的新生命后，我该活出来被分别出来的样式，应该去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我想靠我自己的努力是无法达到的，只有每天靠近神话语的提醒、约束和管教，才可以一点一点地被分别出来，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非常感恩陈更灵修这个平台，我就是从这里一点一点地靠近神、认识神，从神的话中得亮光、蒙祝福。我从2022年的3月份开始坚持到现在，一同读完了9卷书。就凭这一点，靠我自己也是做不到的。从起初我只能读出经文，到现在略明白神话语的属灵意义。从原来的自认为自己还不错，到现在对罪有了敏感度。从原来的做错事，想极力的辩解，到现在肯低头向神认罪求悔改，这一切都是靠神的话语和在圣灵的带领下一点一点的改变着。例如我在前一段时间记得在一个周六的下午，原本有些疲惫的我经历了一个非常失控的场面，让我的忍耐度瞬间达到了崩溃的状态，因此就导致了在言语和行为上的有些过度。当情绪稳定后，自责感和问罪感就涌上心头。我问自己，我从神那里学到的怜悯心在哪里？包容和忍耐心又在哪里呢？当第二天的主日敬拜时，问罪感也一直在萦绕着我。当晚，我认真地向神祷告说，求神赦免我，求神帮助我不再犯同样的错误。通过此事就让我真正的明白，靠我自己是无法脱离罪的辖制，时常会身处罪中的，更别提过圣洁的生活了。当我对罪敏感了，愿意用圣灵来管教我时，只有这样才能在灵里得到自由，久而久之我才能活出来被分别出来的样式，过着那圣洁的生活。罗马书8: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是的，我每天都要呼求阿爸父的怜悯和帮助，我不要活成罪的仆人，要用神的话语来每天修剪我、洁净我，因为我的天父是圣洁的，所以我要过圣洁的生活， 这也是我灵命历程所应该追求的方向。那我给自己的属灵生命设定的方向就是说，我首先要时常来对罪检查我自己的罪，我要有一种对罪的敏感度，然后我要愿意倾听圣灵的责备，我要有一颗愿意谦卑悔改的心，最后呢，我要感恩圣灵的管教，这样我一点一点的学习，才能可以过出那被分别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样式，最终目的是来荣耀神。我的见证就是告诉弟兄姊妹，我就是在这里成长的，也是在这里与神的关系越来越近，越来越亲密的。就如牧师所说的，这里不仅是可以取油的地方，更该是献油，使之照亮，让更多人来荣耀神的地方。感谢主，一切荣耀归于神。这就是我读利未记的心得，谢谢。
好，谢谢雅茹姊妹的分享。大家有没有注意，每一本书读完以后，我们都能听到雅茹姊妹的见证分享。她每次都很主动的，很认真的把她读过的经文，她结合实际生活的应用，仔仔细细的写下来跟大家分享，把这些见证串在一起啊，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神怎么在雅茹姊妹身上做的这个改变的工作，建造的工作哈。今天他特别提到谦卑自己，认罪哈，来让生命成长哈。我们真的是哈，听到他的见证就把更多的荣耀归给神哈，因为看到活生生的看到神怎么带领这个姊妹哈，从认识主受洗到这个读经当中服事当中一点点的成长的这个轨迹哈。感谢主，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哈，不管你信主多久，我们真是既然每天早晨这样的下功夫去读神的话，就认认真真的做一些记录啊，做一些回想，做一些总结，那你讲出来哈，不光是取油啊，这是雅茹今天的分享哈，也是在献油啊，一方面领受神的恩典，一方面分享神的恩典啊，这个恩典就更加的增加哈，让更多的人哈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作为哈，感谢赞美主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请李长老好不好？李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我们真是感恩主啊，通过这个平台，你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从你那里领受这么大的恩典，从你的话里面我们吸取营养，吸取我们生活的力量。主啊，我们真是看到从刚才雅茹的见证真是打动了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看到你怎么样改变我们。主啊，我们愿意继续的在这个平台上和弟兄姊妹一起每天往前走。主啊，谢谢你。主啊，通过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吃了消化了，然后行出来，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内容的一部分，使我们能够每天走在你的亮光当中。感谢主的恩典，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在平台上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追求的心，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继续在灵命上追求长进，再追求再长进，使我们每天一天一天的成长起来。谢谢主的恩典，保证 保护我们每天生活的道路和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家庭和个工作上的一些顺利，帮助我们每天在你的话语上能够很好的来消化吃进去，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